下面是焦点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乌克兰证实装载炸弹的中国产无人机在乌东地区被击落。国防情报官员呼吁警惕中共的人工智能加速扩张。全直工银行解雇中国业务负责人，客服全转交加州总部处理。
中共成立金融委员会加强控制，经济学家提醒留意金融炸弹。美国示警中共恐助长俄罗斯侵略，专家解释习近平意图。
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据美国有线电视网 CNN 星期四独家报道，乌克兰军事人员近日在收集无人机残骸时候发现，那些无人机是厦门云轮智能公司制造的 Mugen 5商业用机，而且当时还挂载了重达44磅的炸弹。乌军之后已经将这一枚炸弹引爆，引爆产生的冲击波在500米外的距离都能够感受到，显示这个无人机的攻击行动如果没有被成功阻止，可能会对目标造成重大伤害。而位于中国厦门的云轮智能公司向 CNN 证实，这个是他们生产的无人机的机身，并说这是一件非常不幸的事件。该公司3月2日曾经发表一份声明，说他们谴责在战争期间使用该公司的产品，并且说他们在战争开始时候就已经停止了向俄罗斯或乌克兰销售产品。然而另一方面，政客杂志欧洲网站星期四报道指出，根据海关数据汇总机构 Import Genius 提供的数据，一些中国公司已经向俄罗斯运送了至少1000支突击步枪以及其他可用于军事目的的设备，包括无人机零部件和防弹衣。经过调查，这些运输的货物发生在2022年6月到12月期间，中方发货机构包括中共国资委辖下的中国北方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运送的突击步枪是 CQA， 这个是美国 M16 步枪的非授权仿制品。据说这种步枪是中共武警所使用，从菲律宾到南苏丹和巴拉圭的武装部队都在使用这种步枪。而当前媒体的这个调查是各界首次确认中共正在向俄罗斯发送步枪和防弹衣，同时都表明中国产的无人机和无人机零部件仍然在继续发送给俄罗斯。上个星期，德国总理索尔兹曾经公开表示，如果北京向俄罗斯运送武器，将会有相应的后果。尽管他当时还说，现在仍然没有看到任何证据证实这一点。美国国防情报局去年11月刚成立的中国任务组主管 Don Wade 星期二在一场网络对谈活动上面讲到，中国发展人工智能旨在加强对人民的控制，这个需要各个国家提高警觉。他在回答美国之音的提问时候表示，中共有能力使用人工智能等手段来确保他们对公民有很强的监控覆盖，无论他们是中国公民亦或是向世界各地的其他政权出口这些技术，这些政权利用人工智能来实施极权主义控制。Wade 表示，世界需要在中共和俄罗斯这两个极权主义政权和那些真正优先考虑个人权利的基于规则的国家秩序之间做出选择。在过去的一年里面，配备人工智能软件的俄罗斯无人机一直侵扰乌克兰领空，这亦都促使美军考量如何在未来在可能的美中军事对决中使用人工智能。美国国防部首席信息官 John Sherman 3月9号在国会众议院一场听证会上作证时候说，要在应对中共的战役中确保敏捷快速地在数字环境中移动。目前五角大楼和中共军队都已经成功测试以 AI 机械人驾驶军用飞机，显示 AI 在军事目的上的开发正进入激烈竞争的阶段。而五角大楼下属的高级研究计划局去年底亦都以人工智能算法软件在加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多次成功试飞一架 F-16 战斗机的测试机型。国防部近期新任命的美军首席数字和人工智能官员 Craig Marto 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美国的人工智能技术一啲都不落后于中共，就人才来讲，美国亦都比任何人都遥遥领先。但 Marto 警告说，中共正在人工智能的高质量数据和高质量计算上加倍努力。美国虽然亦都有高质量的计算能力，但是美国需要加倍努力才能够将数据工作做好。据华尔街星期四引述消息人士说，直谷银行的中国客户这个星期较早时候被通知，所有客户服务问题都将由加州总部处理。直谷银行的中国业务负责人陈清已经遭到解雇，过去他们都是与该银行的北京代表直接打交道。上个星期五，直谷银行突然被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接管，几个钟头之后，远在地球另一边的中国初创企业风险投资和私人股本公司如梦初醒，感到震惊，并试图迅速将钱从银行转出，却发现遭到了障碍。很多中国科技公司在直谷银行拥有多个账户，因为它是一些中国客户能够获得的用于美元存款和交易的唯一一个美国银行。熟悉直谷银行在中国运作流程的人士表示，直谷银行在中国的最大卖点之一是它能够在短短一到两个星期里面为客户开设美国支票账户。对于一些大银行来说，为外国公司开立账户需要更长的时间，因此直谷银行也都成为风险投资行业和这个领域的最大参与者。它迎合了很多被大银行回避的刚起步的企业。不过直谷银行在中国没有银行执照，它是通过美国的免费热线和电子邮件为中国客户提供服务。事件爆发之后几日内，刚在港股上市的正是直谷银行客户的大陆公司就有至少13间，尽管上市公司必须披露潜在的重大风险，但是相关公司大多数仅是强调受这一波影响较少。而上市公司包括百济神州、再鼎医药、腾盛博药、云鼎新药、汇量科技、圣乐医药、诺亚控股等，纷纷主动披露了与直谷银行之间的关系。3月16日星期四，中共官方媒体公布了一份改革方案，中共将组建中央金融委员会，还将恢复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统一领导金融系统党的工作。之前一日，中共央行在说，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要精准拆弹。洛杉矶加大安德森经济预测中心经济学家余伟雄3月17日对希望之声记者指出中国的金融炸弹。他说，中国的金融炸弹是遍布全国，因为过去这20-30年的房地产导致很多的银行来提供贷款给这些房地产商起这些屋，起这些高楼大厦，甚至提供贷款给地方政府起这些公共设施工程等等。因为过去房地产一直在这里涨价，所以这些贷款在账面上来讲都没有问题。但是现在不一样了，这两年开始，中国的房地产已经开始出现了问题。未来我们就会发现一个现象，就是这些银行里面大部分的资产都是以房地产亦或是公司的资产来抵押，这些资产的价值就会越来越减低。这个就会出现银行的一个现象，这个现象跟美国最近的金融危机有些不一样。余伟雄认为，美国最近的金融危机是比较流动性的一个风险，而中国它是会因为资产价格越来越低而导致账面上的损失，形成长期性的损失，全导致大型银行倒闭，进而引发金融的系统性风险。时事评论员黄克16日对大纪元表示，当局为了防范控制金融风险，采取向左转的方式搞金融体制改革，但是现在形势进一步恶化，这些努力可能会使错了方向，不单止阻止不到 金融危機爆發可能會加速金融危機的爆發。他說，我覺得中國的狀況未來會好像在日本的90年代一個情況，日本就是在說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整個資產泡沫之後，這些銀行的整個資產負債表急劇惡化，之後很多的壞帳，然後你那些抵押資產的價格又不夠來彌補這些損失，所以這個都是中國未來會遇到的一個情況，所以請大家做一些準備。中共國務院新任總理李強在3月13日舉行的首場記者會上說，要重振人民對低迷經濟的信心，但是經歷了3年嚴格清零以及近年來各種對私營企業的政策性打壓之後，中國的一些私營企業者即使認為今年經濟會緩慢復甦，但是很難迅速恢復信心，更傾向於謹慎觀望態度。余偉雄認為，中國如果因為資產面價值長期下滑導致銀行發生問題，中共將會封鎖消息。他說，中國就是將它封鎖起來，這個就是他所謂的金融的一個防範風險的方式，就讓大家都不知道另外有一個方式。其實現在可能有在這裡進行的，就是說你想要提款，他就不讓你拿，或者限制你一日只能拿一個上限，那你這個擠提的效應就沒那麼快。所以這個也是他們會做的，就是說中國的問題、銀行的問題一大片，可能沒辦法北京政府到時候出問題之後通通來救，可能就會挑一些中大型的銀行來救，那些小型的銀行就可能讓他自己這樣倒閉了。
中共近來積極展現出居中協調俄烏戰爭的意圖，引發各界揣測。中共外交部17日宣布，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將在3月20日到22日對俄羅斯進行國事訪問。烏克蘭總統顧問波多利亞科16日證實，雙方正就總統澤連斯基和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的對話進行協調。中共國務委員兼外長秦剛當日亦都和烏克蘭外長庫列巴通話。美國白宮16日表示，樂見烏克蘭和中國對話，但亦都示警中國的立場可能會偏袒俄羅斯一方。退指亞太精英交流協會秘書長王志勝17日接受本台記者訪問時候說到，習近平在順利連任之後，為了重塑大國地位，在斡船調解了伊朗和沙特阿拉伯重新建交之後，傳出3月底可能會去莫斯科見普京，亦都同時傳出要和澤連斯基視頻對話。這個顯示中共充滿了積極的野心，想成為一個可以去影響甚至是重整國際秩序的大國，來挑戰美國的領導地位。王志勝說，如果沒有意外，習近平應該會先在莫斯科見普京，他到底跟普京用什麼立場來界定中俄之間的關係，而在這個關係之下，你再去跟澤連斯基視訊，到底是真正的來作為一個促成和談的一個公道國，抑或是優先跟普京見面，中俄之間有交換的籌碼，來讓澤連斯基鬆懈，之後先緩和俄烏的情勢，讓俄羅斯有喘息的空間，之後有更進一步的攻擊或者是侵略烏克蘭。其實這些都是西方社會或者是外界所傳疑的，就是習近平到底是安住怎樣的心來處理俄烏之間的調停。王志勝說，這個就是為什麼白宮提出警訊，要小心不要中了中共跟俄羅斯之間可能結合的援兵之計，讓這一場俄烏戰事無限延長，或者是讓烏克蘭處於一個不利的條件底下，被迫跟俄羅斯和談。與此同時，一項歐洲聯盟史上首次軍火聯合採購案即將形成，預計下個星期就會達成 會員國共識來加速支持烏克蘭。不過一架中國製的無人機近日在烏東地區遭到擊落，這亦都突顯了俄烏戰爭模式正加速改變。王志成表示，從俄羅斯在烏東被擊落的無人機竟然是網絡上購買商用無人機再用 3D 打印炸彈的模式來看，俄羅斯基本上已經到了窮途末路、彈盡糧絕的地步。他說俄烏戰爭打了一年多下來，基本上就是一個消耗戰、一個持久戰。我覺得俄羅斯現在在講得誇張一點，是窮到只剩下核武都已經彈盡糧絕，因為核武不能夠用，只能用來威脅，這個一部分。第二部分就是歐洲亦都要透過聯合採購的方式提供給烏克蘭再進一步的軍事援助，甚至昨日波蘭已經撥了四架的米格戰機給烏克蘭，所以這一場戰爭打的消耗持久，最後打下去是打後面的後勤跟支持，已經不是一場單純的戰場上面的戰事。而如果是看後勤跟支持，烏克蘭後面有著西方社會大量的支持，而俄羅斯是獨立於無患，即使中共要幫他也都只能偷偷摸摸地幫，確實會迫使著俄羅斯要思考怎樣結束戰爭，否則他們可能會陷入一個更為彈盡糧絕的困境。